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要感谢赞美你。主，让我们今天晚上，或者是在别的地方，是早上或中午的时间，我们不受到时间、空间的限制，因为主基督复活的大能已经彰显，而且你圣灵已经自由在每一个地方工作。我们要感谢天父上帝，三位一体的真神在我们的中间。同工同宗同尊同荣，而且是一起得荣。我们真是要感谢天父上帝，你为我们安排这样的一个时段。主，我们虽然不能够见面，而且彼此的相视，但是我们可以透过这个网络，我们可以彼此在你的里面有所交通。我们要感谢主。因为当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做整合的工作、相通的工作，我们就可以在你的灵里面同声阿门。我们的主，我们要谢谢主给我们预备这样的一个时光和时段。我们也谢谢主，大家都有这样的心。我们特别在这个世代里面，我们都看见我们基督徒家庭的使命的重要。我们有时候真的不晓得怎么办。但是天父上帝，感谢你为父的心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里面。主，我们你不仅为我们造一个家，给我们配偶，有时你也给我们的孩子或者是孙子们。主耶稣基督，你那就是你对我们的托付，因为那不是我们的产业，那是天父上帝托付的。主啊，我们有一天我们要在神的家中。啊，向你交代，主啊，求神帮助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我们尽了我们在这个地上你为我们设立家的目的和存在的意义。感谢主，赞美主。我们为着过去2个礼拜你在我们的中间做主做王，感谢你，你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在透过学习的中间。啊，能够看见神要我们看的，你要我们做的，主，我们谢谢主，帮助我们都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主啊，让我们的家完完全全交在你的手里，你自己来看管，你自己来引导、跟祝福、跟看守、跟建造，还有更新。主，我们今天在这里也带着一颗。谦卑的心，仰望神，求你在我们的中间，啊，在我们的中间做主做王，特别使用你的仆人，他没有什么，他所有的一切领受都来自于您。主啊，帮助我们，主啊，你感动他的灵，也感动我们众弟兄姐妹。主啊，你扶持我们，让我们能够抓住神在这个现今时代，要我们。啊，那个啊，抓住的一个使命，感谢主，今天晚上愿你在我们的中间做主做王，就像过去与我们同在一样。今天把这个时间交托给你，从头到末了，愿你掌权。感恩、祷告、交托，都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
好，我现在已经把我的讲义都已经放在这个上面哈，你们都看得到吗
看到。
？OK，好，我把它放在前面。我为着上个礼拜我们的讨论哈，很感谢神哈，有很多包括你们的作业我是对那个我都看过了哈，包括在那个之前今天下午，这最后一个。那就是因为没有时间回，但是感谢神，大家都彼此都可以回哈。只要大家从我们嘴眼中间学到什么，那我就要感谢上帝，因为我也是从你那边学到很多哈。所以我要为你感谢上帝，我们都是彼此学习哈，我们都是一起建造基督的基督化的家庭，我们也正在组一个家庭祭坛。那上个礼拜的时候，我听了录音非常好，但是呢，我觉得自己很亏欠因为我自己讲的话太多了 那所以我希望今天呢，我希望让大家呢多一点讲话，我自己少一点哈。那不是少一点，就是那个啊，时间控制好，然后大家可以彼此学习。那我想今天晚上的时间应该可以控制得很好，然后希望能够给更多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探讨。好，我现在这个讲义放在你们的那个screen 的前面，够不够大？要不要我再放大吗？
可以再放大一点吗？如果能，
好，我再放大看看哈。
对，现在很好。
这样可以吗
哇，这个很好，
？OK，好，
谢谢。
我还可以再放大一点的，哈哈。So how about that? OK，
挺好的，
好，感
谢
谢
谢。
你。好，我们第一次讲的时候讲到那个有关家庭的那个我们现今家庭所面临的挑战我觉得那个是很重要的看见，因为如果你没有看见那个需要的话呢，我今天我们的家庭祭坛可能对你没有什么帮助，因为你没有那个需要哈。但是感谢神，我们大家都有同样的看见。我告诉大家哈，我非常 enjoy 读大家的那个作业哈，很尽心而且是很仔细。我可以看得出你们很有用心，而且你们的分享也成为大家的造就，所以是我要为你们感谢上帝。那我也知道你们也为我祷告，因为根本没有什么。那是第一堂课，第二堂课我们讲到圣经中的家庭祭坛。那我们从旧约我们讲比较多，那然后再讲到新约。那我发现那个时间太长了一点哈，那所以我希望你们也可以从我的发给你们的讲义里面，你可以从那里举一反三哈。那你们就可以，那个也跟别人分享。其实我在这堂课的时候，我对上帝的祷告是，希望透过这一次的那个上课，我们彼此的学习跟交流呢，我希望在你们的家，或者是在你们的教会，真的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小组继续的发展哈。那等我上完六堂课、七堂课之后，我也要征求大家的意见，我们怎么样使这个家庭祭坛呢继续？因为我们不可能一个人单独那个单打独斗哈，要很多人彼此的扶持，就像你们的作业一样，彼此的那个建造一样。所以你们为我祷告哈，因为我最近想到一个，最近一个礼拜我想到什么呢？你们有听过在美国以前有个叫 Promise Keeper，OK，然后你们也听到说一个 Family Keeper，Keepers，那我自己最近想到一个呢，我就先问你们，如果觉得这个是来自于神的感动，我相信神也要打开你们的看见。既然我们今天可以在一起，我相信有神的美意，对不对？那我希望在这个世代中，你认识我，我认识你，我们彼此带到成为同工，我们为这个世代的家，我们能做什么？所以我就想到一个，你们就先帮我想想看，我不知道已经有没有人这样的开始或什么。我想到一个叫 Family Altar Keepers，是什么呢？就是家庭祭坛的那个守望者，或者是那个守约者，意思就是说我们大家都有 promise。那就是也像 promise 一样，说我们要这样子。然后呢，我们希望那个叫 family altar，叫 FAP promise 那个 promise 那个所以你们想想看，看看如果你们有这样的感动，我们可以继续哈。那可以让这个更多的人得到造就哈，一起来参与建造属于神的基督化家庭或者是家庭祭坛。那所以先额外的话是先让你们祷告看看，如果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必要叫做家庭祭坛的keepers， 那个守约者啊。好，那我们现在就讲到家庭祭坛，好的时间呢要控制好。家庭祭坛 （family altar） 是什么？上一章我们讲过以色列人的祖坛，大多是为了纪念上帝在他们身上的引导、显现、保护、祝福跟恩待，就地足坛向神献祭，而且献祭的人是带全家人的。那祭坛是敬拜神的地方，是人献祭给神的地方。家庭祭坛就如同建造城墙、献信箱的敬拜和赞美给天父上帝。祭坛的进行也绝不是一个运动或者是一个口号，而是敬畏神的一种真实行动。圣经中没有家庭祭坛这个名字，那就像圣经里面没有三位一体这个 term，这个名词，但是有实际的意义。那上个礼拜我已经在新旧约里面也讲到了。今天我们说家庭祭坛的时候，也有人称它是叫家庭崇拜 （family worship），那或者是家庭灵修 （family devotion）。那家庭欢乐时光 （family happy time），那或者是家庭欢唱分享 （family singing and sharing）。那我家里刚开始的时候呢，本来我们叫 family worship，后来我记得很像小孩子问我说：“我们礼拜天已经那么忙了，很多那个礼拜了，要参加主日学，参加那个。”然后在家里又要一个礼拜了，所以我就没有用 family worship 吧。那我们那个时候一开始我们叫着就是家庭欢唱分享，所以我当时候我也编了一个小欢唱诗歌，让小孩子们喜欢唱歌，就从这个当我们的家庭祭坛的切入点，因为他们有兴趣嘛，所以就是我当初的。我们的孩子现在孩子大了，我们都叫做 FA 了，叫 Family Altar。那不管你用什么名字主要是神在你家的存在意义，它是配得我们的尊崇与赞美。祭坛必须有清楚的对象，就是神，也应当有实质的目的，就是敬拜、感恩、纪念、认罪跟祷告。那家庭祭坛不再多少人参加，或者是什么形式，主要是献上祭物。那这个是因为祭物是人唯一能与神和好的记号，就是当着旧约。那旧约献上动物的血，来跟神和好。那新约献上耶稣基督的血，透过他，我们直接跟神和好。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牺牲跟神和好，是现代的恩典时代，并将自己当作活祭献给神，是神所喜悦的。因着耶稣基督，他就成了我们进入祭坛的核心，也成为献祭者最大的一个祝福哈。简单来说，family altar 家庭祭坛是家人一起亲近神、学习圣经、彼此坦诚交通。苦难分担，喜乐分享，数算主恩彼此代祷的时光，使家成为敬拜神的地方。透过家庭祭坛，使我们家人在心跟心的连接上更加的紧密，让主在这个家中居首位，使全家人在主的同在和恩典中成长。家庭祭坛带给我们的影响，使家里的两三代，那最多大概听现在一听，可能有的第四代，因为有的年纪大的，说我的100多岁的，可能有第四代，那反正就是关系更加的合一，使属灵生命更成长。家庭祭坛不仅是一个凝聚家人的情感，又能够激励彼此学习神的话。所以家庭祭坛如果离开了圣经的话，那个不叫家庭祭坛。就像崇拜，如果离开神的话，也不像敬拜。 更重要的是，全家一起见证基督是这一家的主。家庭祭坛不是奢侈品的。今天很多人认为说，那个太奢侈了，时间要给出来，然后把最好的那个时光把它用出来。那其实不是，它是一个必须的。它不是成为家人的一个批斗大会哈，教训人呐、清算呐，或者是闭嘴啊，而是一个亲密时光啊，是让大家喜欢参加的一个聚会。虽然是在家庭的聚会哈，可能就因为大家熟悉了，就反而会随便。但是我们应该求圣灵来帮助，在圣灵的引导下哈。应该是轻松而不随便、严肃而不紧张的一个聚会。要知道，家庭祭坛是为孩子品格塑造的根基，所以我们要还带着谨慎的态度来看待。因为你正在看一个小孩子，他未来成长的那个成长多，现在就可以决定。那这个也是让全家人欣喜家庭的源头，就是耶稣基督。事实上，建立家庭祭坛相当于什么？一家人要在这个时代完成神对我们生命跟家庭的一个计划。家庭，基督徒家庭跟基督化家庭，哈。哦，到底有什么不同？我用英文就写上，你大概比较明白。Christian family 跟 Christ-centered family，那基督徒家庭可能是看来像基督徒啊。那我们常常会听到邻居说："哦，他们家里是基督徒家庭。"我们也自称是基督徒的家庭，可能我们也平常到教会礼拜，也甚至教会里面有服侍，但基督在家里。没有任何的地位，得不到尊重跟荣耀，那是不是有这样的家庭呢？仍然以自我为中心，没有活出基督的生命来，所以外壳看起来是基督徒的家庭，但是基督化家庭就不一样了，它是以基督为中心的家庭，也就是为什么叫基督化呢？就把基督化为家庭的一个主人了。那基督化家庭不仅是与基督一起在家里生活，你想想看，一起生活的时候，跟他在客厅，他也在那里；厨房，他也在那里；在你的卧室，他也在那里；在你的车库，他也在那里。那就是在你的储藏室，他也在那里。更重要的是，让基督在家里面居首位。Be a number one in your family。基督徒家庭，如果说挂基督徒家庭，不一定是基督化的家庭，但是基督化家庭一定是基督徒家庭。那基督化家庭是每一个人要把神的话跟价值观活出来。我们是透过家庭祭坛，让我们对基督有更深的认识。成长于基督，服侍基督，荣耀基督。所以，家庭祭坛是跟你的个人信仰有关系，跟你的未来的侍奉也有关系的。那家庭祭坛的重要，我们的主日在教会已经有了崇拜，怎么还要在自己的家中有一个家庭祭坛呢？当摩西听见神的呼召，要他带领神的百姓出埃及而担心的时候，神就对他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他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我特别用红字这个侍奉我，因为这个里面的侍奉我 serve 呢，那实际上。"那个有时候他翻成那个 worship，那在这边 NIV 也是用 worship。那到了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后，他向以色列人发出了一个挑战，要他们选择侍奉的对象。那他说，是你们要上帝呢，还是要 亚摩利人的神呢？那作为以色列领袖的他，耶稣一样就断然的很清楚的表达他们家庭的信仰。他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我上个礼拜曾经讲过这段的经文，他没有讲到说至于我，我必定，他说至于我跟我家，然后后面加一个我们，那那你就知道那是不一样的。那这样的一个宣告非常的伟大，后来神也赐福了。所以耶稣要在这里讲的侍奉其实就是敬拜。如果你注意看那个那个原文，实际上侍奉有时候用敬拜，敬拜有时候用侍奉。从前以色列人不论是在群体中或者是家中都有敬拜，到了新约时代的教会更不在话下了。他们不但天天在圣殿中敬拜神，还在家中相聚掰饼赞美上帝，就是在家中都常常有个敬拜上帝。如果你看使徒行传第二章的后面就提到当时候的教会生活，而且蒙神赐福，就家庭给他们很多信靠神的人。事实上基督徒的敬拜就是侍奉，侍奉就是敬拜。保罗劝勉基督徒，特别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那他是针对基督徒，就是那些认识神而且因信称义而且愿意靠主得胜的基督徒们，告诉他们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我在这个地方，如果你们去看英文也是那个他也是用 worship， 那的侍奉就是用 worship。 基督徒的敬拜不是仅限在主日礼拜天，而是时时刻刻的敬拜神。所以很多人说到礼拜天的时候就告诉大家要准备要礼拜二今天一大早，其实不仅是礼拜六准备好，其实是礼拜五、礼拜四、礼拜三、礼拜二、礼拜一，就是每一天都是敬拜神。所以你如果这样子看的话呢，你就会特别看重礼拜天。那这个就是这我在这里要讲的。那这个时时刻刻敬拜神，就像基督徒凡事都是为神而做的一样。那因为我们今天你在职场上做事情做什么，你的工作都是为了荣耀神，不是吗？当你荣耀神，那个就是我们敬拜的目的是一样的，也是荣耀神。所以教会要敬拜神，家庭也要敬拜神。基督是教会的元首，基督也是一家之主。教会是侍奉神的地方，家庭也是侍奉神的地方。不要担心说，哇，主耶稣基督今天在教会被尊崇到，他没有时间到我们的家，不可能的。那个我们所敬拜的神，随我们的主都是在有敬拜的地方，就是神同在的地方，就像圣地一样。敬拜是基督徒最重要，而且用不可或缺的、不可缺少的一种行动，是唯一从地上持续到天上的活动。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看到这个敬拜？所以我说，那个不是看礼拜天才看到你将来的奖赏，每一天，因为你每一天就是敬拜。而且在地上很多的活动，包括精彩的节目，你所努力的、所设计的那些节目，有一天都会停止。但是我们对上帝的敬拜是永永远远的，持续到天上。所以如果你知道这一点的时候，你必须要怎么样，那你的态度要完完全全改变。就是什么呢？那就在把握你在地上的那个敬拜的活动，就是学习在地上过一个如在天的生活。所以教会的生活实际上就是天上的国度生活的一个缩影，就是一个影子， 所以我们在地上先尝到彼此相爱，那将来在天上，哇，那真是好的无比，那是不分种族，那万国万民万族都要彼此相爱。所以我们在地上的时候，就先学习爱神爱人，那就是就敬拜，那就是啊，所以这样的敬拜很重要。那敬拜是所有基督徒在天上永远的职责，也是你跟我今生在地上务必要重视的属灵操练。记得约翰福音在第四章里面提到耶稣跟井边的撒玛利亚妇人相遇的故事吗？当妇人避重就轻的大谈真实敬拜的时候，耶稣直截了当地指出他的问题，因为他一直在逃避他的问题，也耐心地解释敬拜的意义。耶稣指出，我们可以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向上帝敬拜。真诚的敬拜不受地点、时间、形式所限制。敬拜的外在形式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敬拜的内涵。只有真实的敬拜跟不够真实的敬拜之分，只有深入的敬拜跟不够深入敬拜的区别。重要的是一个原则是什么？用心灵和诚实来拜我们这一位配得敬拜的神。可惜，今天基督徒以为只有在教会的敬拜才是敬拜神。这是一个很短，那个眼光很短哈，也短见哈，也是一个误解。也只有认为以为说，只有到教会主日或者是周间的团契或小组，才算是服侍神跟服侍教会。主日崇拜，以为说结束了整个一周的敬拜活动或者是服侍呢就停止了，哇，整个就放松了。哇，就很多人一到礼拜天，耶稣那个耶牧啊牧师祝完祷，奉耶稣基督圣名，或者是说那个直到永永远远，我们那个上帝圣讲那个唱完了以后，阿门了，哇，整个就像打了一支针哈，那个针呢止痛了，哇，就释放了，哇，好了好了好了，那这个礼拜就已经就释放了，那可以轻松了到这个世界。其实那是一个对敬拜的一个错误。你没有一个在地上敬拜就结束了，这是基督徒必须要认识而且明白的。那主日的敬拜跟服侍是为了荣耀神，而我们周间在家里也是无论做什么也是荣耀神，所以意思说跟敬拜的目的一样嘛。教会是集体敬拜，在家有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会，也是集体的同心的敬拜，就是马太福音第十八章讲的。千万不要以为说教会是神的世界，而家是属于我们人的世界，不要有这样的一个短见哈，或者这样的误解。教会的事就是家庭的事，教会跟家庭不能够分为属灵跟属世，你同在的地方就你有，你是属灵的人，不管你到哪里去，你都是属灵的人，就是属于基督的人。今天教会的基督教教育生活是不能取代或者是超越家庭的宗教教育或基督教教育。如果那些聚增或者是增加的基督徒聚会，会让你忽略了固定的家庭祭坛，那么那些聚会的属灵果效就是否定的，这、就是我的灵受哈。同样的，如果家庭的祭坛影响你的教会聚会，那些家庭祭坛的属灵果效也值得要考虑的哈。当上帝建立一个民族跟国家的时候，他决定要先有一个家庭去开始这个救赎的计划，很明显的就是亚伯拉罕，上帝拣选他这个家庭。上帝知道，作为父亲的亚伯拉罕 会带领子孙根据他的家眷去跟随神，以致后来的世人因着这个家庭得到永生的应许。就像创世纪第12章1到3节里面所说的，上帝对他说，地上的万族都必因他得福，就是一个家开始。家庭祭坛，我的时间看一下哈，好，我希望控制得很好。家庭祭坛一方面能够唤起基督徒家长们重视家庭成员之间彼此的教导，另一方面会带来亲子之间相互学习的一种信仰考验。那这是很宝贝的。那不要看小看那个你的孙子小小的不懂，其实他们有时候对灵界的事比我们更那个清晰，而且是很单纯，而且比我们更好的领悟。那有时候他们的那个经历也是我们常常意想不到的，他们对上帝的认识。那家庭祭坛实际上是为神而做，当然神要喜悦他要我们做的事。因为一家人先同心敬拜，邻里被建造，那这样的话呢，就分散去侍奉在这个世界来见证神。所以家庭祭坛有一个责任，原来不是只有光照顾你的家人的自己的灵魂得救，然后你的家里的那个你的灵命更新，还有灵命上得福。那其实你还有个责任，就是影响在外哈，那就世界。这就是为什么上帝告诉我，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们是世界的光。那他说，你们也是世上的盐。他说，你们的光，就是不是放在斗底下，乃是放在灯台上，或者是照亮更多的人，或者是那个光照在整个山上黑暗的里面。所以你的家也要成为世上的光，大家都看着你的家。那家庭祭坛的目的，看我的时间了，就是很我讲几个很快哈，就是让基督成为一家之主，那所以我们叫基督化家庭。我们常常把信仰的中心，我刚才已经讲过，只是放在教会上，但教会应该透过信仰来帮助那个家庭建立家庭祭坛，让基督成为家庭信仰的中心。而家庭祭坛的目标是要彰显上帝的显明上帝的同在。那今天教会的正常运作，那大部分都是两天的，当然是礼拜天或者是礼拜五或礼拜六。那因为有的是周间，在礼拜五礼拜六的聚会很多，甚至有的到过礼拜三可能有，但是呢，那个时间比照在家里的时间就不一样。那我们在教会的时候，虽然就几天在那里的服事，有神话语的供应，然后我们就用来服事，可是一周里面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家里。那在家里我们做什么？我们应该要把握那个在家里的这个时光，所以应该有属于要办一个很有意义的那个事物。那比如说那个透过这个他们成员之间的家庭的大小的一个灵修，而且呢帮助家里面的人信仰落实在这个家庭的生活里面。可惜今天基督徒的通病是什么呢？把服事敬拜团契训练集中在教会的一两天里，而在家里有太多的时间忙着跟信仰无关，或者是与信仰造就无关的事。那这个是很可悲的。那花很多心血在与我们的信仰无关的事，所以我们浪费了时间。如果我们把家成为信仰的中心，就要安排每一日或者是一周有固定的聚会， 那就像当年那个家庭祭坛，那继续再让他们再继续在灵命上一个成长。父母的责任是把教会的信仰成为家里的信仰，把教会的敬拜成为家庭的敬拜。那就是刚才也提到，让基督是教会的元首，也成为基督是一家之主，在前面讲到。第二个，我们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家庭良好的传统。健全的家庭祭坛是由夫妻生命的更新还有改变开始。做父母的每天持续不断地以神的心意来教养儿女，让家庭的信仰透过家庭祭坛达到传承的目的。那诗篇78篇，上个礼拜我们提到哈，就论到家庭祭坛的重要，强调既然蒙神救赎，就要把救赎的故事当做父母的责任传给下一代，使世世代代认识神，并不忘记神的恩惠，就是上帝的美德、上帝的能力、上帝的作为，让孩子们透过父母亲看见上帝是怎样的一位上帝，也透过看见父母亲看见上帝是怎么样爱我们的一位神。许多家庭的优良传统要传承的，我相信每一家也不仅不一样的特色，但是家庭祭坛是神特别看重的家庭遗产，是因为这是关乎到神在地上如同在天上的宝贵资源，这样的那遗产是蒙神纪念的，而且是有意义的。那第三，那所以，你如果家庭要建立那个传统的话，我就是家庭祭坛。那第三，增进家人之间的亲情关系，就是透过，因为你常常在一起。那今天快速忙碌的社会会剥夺我们家人相聚的时间，那但有固定的家庭祭坛就不一样了，因为家庭祭坛的时间一到，大家都要共同遵守。把这个时间当做是跟神约定，或者是跟神约会的时间。那你既然是跟约定了约会的时间，那不能被其他的事物所破坏的，那所打乱的，也是家人连接在一起的一个机会，所以要珍惜。为了健全基督化家庭，我们要求神帮助，让我们设法排除一切万难，不给魔鬼空隙来抢去。全世界把全家敬拜神的时间，今天魔鬼要用的是什么？他知道你忙，他也知道你喜欢忙，所以让你更忙。那这个，所以让你没有时间。那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全家人在一起交流，心跟心自然就连接，灵跟灵自然会相通，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跟神的祷告就会毫无拦阻。在家庭祭坛中，父母亲跟孩子一同学习那个，一同那个学习彼此的认罪，除了一起学习感恩，一起颂赞神，也是一起来如果有不对的地方，一起来审查。特别是父母亲彼此认罪，要先做好榜样，你的孩子才会学习怎么样认罪。你在细小的事情上懂得那个认罪，他们以后也会观察什么是细则，包括我们微小的看不见的动机，还有隐而未现的罪。我们当我们认的时候，孩子们无形中就学习，原来那个叫做认罪。所以这个是从父母亲看起的，然后透过这样的家庭祭坛呢，我们可以彼此的互动，互动多了，默契就更好。当父母存敬畏基督的心来管理家庭、教养子女的时候，全家人的关系就会稳固的在基督里成长。哦，现在加快一点哈。第四，使神的话语用在家中，那就是活用在家中啊。全家一起读圣经，分享经文的亮光，一同背诵圣经，可以增进父母、子女、兄弟姐妹之间的感情。意思说，用神的话，把你们的感情把它连接起来，透过上帝的话，那家人围在一起读神的话， 透过身体语言感受天伦之乐、亲子之爱，那个甜蜜温馨啊！神的话起那个潜移默化的作用，儿女看见父母那么忙碌，但是仍然坚守灵修，把这个灵修当作所谓，那自然他就觉得说，原来这个家庭，我们的父母看重灵修，那我们呢，他们也会一起看重。孩子们在每一天成长的过程中，看到父母在生活中如果尊主伟大，动不动就祷告交托给神，他们也会学。那些遵行圣经的教导，而且坚守信心、恒守祷告，这个就无形中营造了属灵成长的环境。我们要给的是这样的，家庭灵修可为子女建立一个正确的读经的基础。使孩子们看重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靠着神的话，将来他们就可以抵挡魔鬼的试探，而且靠着神的话明白神的旨意。此外呢，家庭祭坛也教导我们的儿女有关个人灵修的好习惯。所以你在家庭里面有灵修，有家庭的祭坛，有的时候呢，他们个人灵修就容易做了。这个以后我会再继续讲。孩子灵命有根基，长大以后离开父母，那甚至结了婚，有自己的家庭，仍然会继续有这样的一个跟神灵交的家庭祭坛，让他们确认到神的话是脚前的灯，是路上的光啊。那今天很多孩子迷失，必须要透过上帝的话把他们找回来。那子女知道如何跟神同行，父母当然就很放心了。那在家庭祭坛里，也要学习用经文来祷告。那就是以后我会在祷告实施里面讲到祷告的时候，我也会讲这个怎么样用把这个经文放在你的祷告里面，用这个来向神祷告跟感恩。那最后呢，就讲到还有全家一起经历神，那就是。对，我刚才已经讲过，是先把神的话活用在家，才能够活用到世界。因为什么呢？那我们今天很多是在教会里面领受那神的话，那回家就是等于就是相当于那个世界的合场，那实际的那个合场就是在你的家，那你的家就是要活用的最好的一个地方了。那所以你能够活用在家，才能够活用到世界。全家一起经历神的丰盛啊，那这是没有话讲的。透过上帝的话语啊，大家得到更新跟喂养，然后呢，也透过这样在一起呢，来经历到神的丰富哈。不管你家里遇到怎么样的事哈，你都可以一起跟孩子们讲到我们的神，我们怎么样来依靠他，怎么样来向他祷告，怎么样来投靠他。那有时候，不管是家里经过怎么样的那个顺境跟逆境，都要让孩子知道我们怎么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怎么样依靠神。那也有机会呢，一起数算上帝的恩典，那这样的话他们感恩加倍的多。那还有第六个呢，就是让家成为一个养成基督的品格的地方，因为在那里可以彼此的学习。那就是在那个家庭祭坛。那在那里的时候，我们都用爱心说诚实话。那孩子们也要学习怎么样凭爱心说诚实话。我相信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第六章跟哥罗西书的第三章，对基督徒家庭强调这个事实是没有原因的。我们的教会、工作或者社群里面，总是容易表露出基督品格跟圣经中所教导的一个宽容，但在家里就比较难做得到。那有些人因此说我们是虚伪的基督徒，那控告我们口是心非，那个言行不一。家庭祭坛，我们就应该好好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要彼此勉励，那不要让别人的控告就在你的家里成为一个控告，魔鬼的控告。那求神来帮助我们，透过顺从圣灵结出圣灵的果子。好，那第四、第五呢？这个就很容易明白，但是我还是讲一下，我的时间很快哈。家庭祭坛的好处， 家人一起亲近神，一起学习圣经，互相关心、沟通、祷告，一起唱诗跟赞美，啊，一起彼此认罪、彼此饶恕，一起为亲友代祷关怀，啊，家庭关系在基督里面的连结，培育敬虔的后代。那从小就认识神的孩子，对未来就充满了盼望，带动跟促进教会的增长。因为我刚才讲过，教会的生活也就是你的家庭的生活，不能够分开的。你家庭健康，教会就健康，啊，那个都是要相互的那个关联。那信徒的家庭就是一个教会的收益。最后一个是讲到家庭礼拜的难处，我想以后我们这个可以讨论了。我还是讲一下，生活忙碌，没有大家共有的时间，夫妇彼此没有那个配合，然后不知道如何开始，教会缺乏这一方面的教导，不是所有的家人都信主，所以这是你的难处啊，可能只有你一个人，或者是刚开始，但是不能持之以恒。啊，或者是太形式化，创意变化跟实际应该要有一个结合哈。那这是以后我们会谈的。家中的影响力的人没有看见，就譬如说，可能是父亲最有影响力，母亲最有影响力，但是你没有看到家庭祭坛的重要。但是我相信你们看了，我看了你们第一课看到那个的时候，我相信你们应该已经看到了你们的那个啊，那个责任是什么？好，我就刚好多了2分钟哈，那我就把这时间，我们希望今天有很充裕的时间讨论哈，还有分组讨论，那然后呢分组祷告，最后呢我们有一个综合的讨论跟最后的祷告。我也很希望，如果可以的话，我可以把时间留下来。啊，你们不必担心我说我已经那么晚了，在那个美东时间，因为我平常都很晚睡觉的，所以我可以留下时间跟你们一起。啊，如果你们有需要交通的话，好，我现在把时间交给那个 Peggy。
节省时间，我就快一点讲啊。第一个部分呢，我们总结出来呢，就是说啊，就是我们这个组五个到目前都还没有建立家庭祭坛，只有巩辉姐妹呢，她们夫妇都是信主，然后也曾有一些有质量的时间跟孩子，小的时候尤其，但是现在呢，有3代人在一起，就比较难选一些大家共通的东西。可是呢，就是这样的状态。其他我们几位都还没有建立起家庭祭坛。那我们说从哪里开始呢？我们提出不同的部分，就是最主要的呢，就是能够找到固定的时间。家里因为好多还没有信嘛，也有的是，比如说像陈露跟女儿都信了，他们本来就有自己灵修、各自灵修的时间。那现在呢，是要挑战两个人能不能找共同固定的时间，一起开始有一些。分享赞美查经这样，那我们还有看到呢，就是除了这个固定时间找到以外呢，还有提到从哪里开始呢？玉红姐妹是说最好是从一些感恩的事情、大家喜欢的事情开始，比较愉悦一点。如果上来就开始认罪的话，对，尤其对孩子，马上就会跑开，不喜欢这个家庭祭坛。还有呢，像巩辉姐妹呢，也有提到是说。希望能够跟孩子玩，跟他玩的时候就会有平等，那他就愿意讲出来自己的一些需要或者等等。然后呢，这个时候父母慢慢的把圣经的
那个，
东西带过去，
啊，
是会容
不会
易
吧？
跟他结合在一起。所以呢，我们这个组我这边呢有提到是说，不是光固定时间的问题，还有就是跟我的先生两个人都有愿意的心来建立基督化的家庭。如果我们有这样一个共同的心呢，我们就可以慢慢从一些赞美开始，或者查经开始，或者分享都可以。这个是第一个部分，我们着手的是从固定的时间啊、愉悦的感恩的事情啊，还有愿意的心啊，还有就是平等的一起玩开始这样子啊，慢慢有这个气氛再开始。那第二个部分呢，我们特别突出的一个部分，讲到家庭祭坛和教会的不同呢，主要是在这个灵活性。 尤其是教会呢，一般都是牧师，你好的题目，我们就是有点被动的听。当然，在过程当中也有圣灵的参与哈。但是呢，如果家庭祭坛呢，是会根据我们家庭的实际需要，每一个家庭有各自的需要啊，那么这个灵活性，就会帮助每个家庭在一点一点的进入到基督的这个话语当中啊，有圣灵的同在等等。所以我们看到呢，最大的不同，主要是在于家庭祭坛是比较灵活，根据每个家庭的需要开始的一种属灵生活的建造和对神的敬拜。好，那我就总结到这里，谢谢。
非常好，非常好，谢谢那个秀琴的分享。好，那现在下一组呢？
应该是我们组吧，第二组。我们。时间不够哈，但是我刚才大家分享的，我做了一个笔记，就来分享一下。我们组是有五个姐妹啊，刚才有四个姐妹分享了。佳音呢，她是国内的家庭聚会，她呢就讲到说，她参加这个家庭祭坛的课程呢，主要是希望呢能够帮助教会里边，因为有很多问题家庭呢，希望能够给予他们一些帮助啊。另外一个呢，就是也能够为自己的女儿呢，就是知道怎么样来帮助她，就是说孩子呢信主了，在教会也有服侍，但是他觉得好像跟神的关系还不是非常亲密。他们自己在家里呢，是他和先生两个人还有他的妈妈在一起，他们有一起的祷告，一起的读经，可是他觉得现在呢，他们的在一起的这个家庭的祭坛可以有一些定的地方。他说他还没有想到怎么样做。下面一个呢是 Sharon 是在北卡，他讲到说他还没有家里还没有开始这个家庭祭坛，他现在就说还在考虑怎么做。每个星期呢，他希望就是找一个时间吧，半个小时啊，怎样？选一段经文呢，然后和家里人能够一起来讨论。啊，这是他提到的。另外一个呢，是他有一个小儿子呢，他是叫 James， 现在是14岁，上9年级。那他就提到，就是说因为现在疫情的原因呢，孩子在教会也没有这个去教会，所以呢感觉有点松懈了在信仰上。所以我们也需要为他来祷告。如果哪里没有讲完全的话，大家我们小组的二组接着补充哈。第三个是 Angie。 Well， Angie 你也是北卡的是吧？ Angie 她有两个儿子，一个16岁的 Andrew， 一个是13岁的 Alan， 那先生现在还没有信主。两个儿子呢去教会，但是他们还都没有受洗。现在呢因为疫情的话，也是在家里边呢，就是说大儿子呢好像就不是很用心啊。二儿子 Alan 呢，他和妈妈晚上睡觉前会一起祷告。那现在 Angie 他也就是希望他的老大也能够加入，能够在信仰上边能够让孩子能够兼顾他们的这个信仰，因为两个儿子还都没有受洗。下面我们看看还有谁。下面是小丽，小丽是也是北加，也是加州的啊。小丽她刚才和我们分享了很多，她讲的时间是最长的。她讲到说她觉得就像牧师讲的哈，我们的信仰就好像是细雨润无声，这是她的原话。她说我们把属灵和我们的生活不要分开，就像教育一样的哈，是信仰是生活化的。所以呢，他说他在家里边呢，没有固定的时间，但是他们就是随时随地在一起都可以谈。那吃饭的时候呢，他说 他和孩子呢就听圣经，边吃饭边听圣经，然后有的时候就一起讨论，他们会来分享，然后来彼此鼓励。所以他觉得就是生活中大事小事都是能够 来分享，然后能够一起来祷告。他觉得好像不需要有一个特别的那种分开的那种时间，但是他们吃饭实际上会有在一起。他的儿子上大三，现在也是在家，但是儿子有个很好的这个团契，就是在教会里边，他们一周呢都会有查经啊，会在一起的敬拜啊，都非常好。这是我们这个组的一个讨论。
谢谢 Joyce 的分享。
我可不可以补充一下哈？我是小丽，我刚才说我不是说我们不需要，我是说如果我能改进的话，我会再选一个特定的时间来。我们现在是没有，改正一下，不是说我不是说不需要，我是说我就是我们家需要改进的。
是，谢谢补充。好，还有吗？下一组。
哦，是不是我们姐妹都不知道？
可能是我不知道，我们这组没在意，我们就先分享一下。我们组有四位，有 Esther， 有郑芳，有汪清生先生。那我们这个对第一个问题呢，我们认为，就是其中 Esther 呢，她和先生吃饭前都有祷告，但是呢，暂且还没有读经。那么就是这个家庭这个祭坛呢还没有建立，他希望先生能够不要太忙碌，能够有时间跟他一起读经。那正方姊妹呢，他自己是长时间的可以读经，但是女儿呢现在跟他在一起，就是还对主呢在这上面不是很那个，所以他有时候跟女儿分享一些，但是还是有一定的阻拦，有时候女儿可能不是太愿意听很多，所以她在这个家庭祭坛上面也是在摸索。汪清生呢，他说家里呢暂且没有这个家庭祭坛，因为还不知道如何做，那么是这样。那我呢，我是文凭，就是我们家呢是有这样的祭坛。特别是大女儿从美国现在回来租的家里，她就把他们教会的那样的听到呢给我们一起分享，然后我先生呢会问我们每一个人听的情况，然后大家交流，最后祷告。但是在这个点上呢，我们就觉得我们家呢比较太正式了，还应该再轻松一点，更亲密一点，所以这是我们的。那么在第二个问题讲，主日崇拜，还有和家庭祭坛有什么？大家都认为，主日崇拜呢是神所命令的，是必须要遵守的，而且是比较正式的。那么正方姊妹也讲了说，在教会的呢，弟兄姐妹也可以相互的交通，相互的交流，相互的学习，而且要守主日。那么家庭祭坛呢相对来讲就比较激动，是家人之间的。那么大家认为那么教会敬拜当中的唱诗啊读经啊都可以用在家庭祭坛当中。而且呢就是 Esther 姊妹讲说他们教会做的是比较好的，经常教会呢把要读的经文还有一些事情给他们分享，让他们在家中就是学习这样去做，这是我们认为的。好的，好。
好，接下来还有。
好，那我们来分享吧。我们组是有王长老、渴望力，还有那个生命百合。对，那我们其实我们第一个问题也没有分享完。所以就不会谈到第二个问题了哈。那主要的分享其实那就是王长老跟我们分享，我是觉得很好的经历，大家都可以值得我们大家都可以借鉴啊。那他女儿小的时候他们就是讲到了这个建立了，在他没信主之前建立了家庭祭坛， 建立家庭祭坛呢，因为王长老觉得他不是有效，那个孩子还没有 ready 需要受洗，所以他发现这个有这个需要，他们就每个星期一起，大家在一起，因为女儿喜欢弹琴啊，他们就唱歌，然后他们就会来分享啊，然后这个王长老是有意在引导他的女儿了，也就是说这个效果很好，就是说应该几个月吧，大概半年左右，他女儿就要受洗了，所以就是说他觉得这个家庭祭坛还是蛮重要的，就是对孩子的灵命的成长和坚固他们的信心非常有重要。那到后来他们继续，就是他们这个家庭祭坛是继续的，而且他觉得这个会把家庭每个人的关系会建立得更紧密，然后大家就可以讲就是比较 deep， 可以 talk 比较深的一些话题和讲心里话。他就举了一个例子，我觉得挺好的，就是讲呢，就是说那个问你，因为大家就关系好了嘛，所以不像以前大家就不太讲那么深的。对，后来王长老就问他女儿说你可不可以跟爸爸讲一下，就是你认为爸爸做的三件做对了的事情和三件做的不对的事情。然后他女儿就跟他讲，当然对的事情第一件就是说带他信主啊，第二件就是就是他总是笑眯眯的看着女儿啊，这是第三件哈。第二件是什么呢，王长老？
他说爸爸妈妈的感情很好，
哦，对对对，
感觉的很有安全感，
爸爸感情非常好，所以他让他有一个安全感，在家里他就是觉得很安全啊，就是一个家庭哈，他就非常好。哎，然后再一个就是他说爸爸总是笑着跟我说话，总是笑眯眯的对着他。对，就是让他给他培养一个就是说天赋的一个形象应该是什么样，他就是有个期望嘛，对啊，就是是这样的。然后讲到说那个做错的事情，王长老师只记住一件，其他都不记得了。做错的事情就是说那女儿要去，因为高中嘛，在美国是女孩子就是都会要去跳舞，去那个 prom，王长老就不允许他去。那对他来说，现在都知道嘛，他的女儿很乖呢，不让他去他也就不去了，但是他心里会有个疙瘩，你知道吗？那天他就有机会这样的大家交流，他就把他讲出来了，讲出来了就是说，那他也知道王长老的 concern， 就说你这么小十三四岁就不要交男朋友嘛哈，就是再说没什么意思，也不可能成之类的。我想这大人都会这样想。跟女儿说，其实我并没有想交朋友。其实我们在美国的家长应该都知道，所以他们那种跳舞根本就很多根本不是交男女朋友，反而是女孩子很盼望的这一件事情啊，因为那漂漂亮亮的像个美丽的公主，对吧？我想那个小女孩子都会有这种期望。可是他就没有去成啊。那后来他说其实让他最感到就是说难过的事情就是说爸爸不信任他，对吧？因为那你去跟男孩子去跳舞搂在一块，对不对？他觉得好像他说那因为他本身就更没有说是要想去交男朋友，就是胖嘛，因为女生跟女生跳的嘛，对吧？他觉得他最难过的是说爸爸没有信任他。后来王长老做得非常好，就马上就道歉，你知道吧？而且不但道歉，还是请他女儿原谅，然后女儿就马上就是哭了。其实他这一哭就很多事情压抑在心里的事情就把他释放了嘛哈。所以我觉得王诱导带引导，不能说诱导，引导带领女儿啊，就是使她能够成长，在主里成长。我觉得就是非常好的一个借鉴，然后分享啊，谢谢王长老。那个我们 第二题没想到，就是我的话就是我们家现在以前孩子小，现在大了，他们也不跟我们一起读经了。现在就剩下，反正我们倒是每天一起吃饭，在一起祷告，有谢饭祷告。然后所谓的家庭祭坛就变得是我跟先生每天都会一起读经。啊，那以前我们没有一起读经，现在是每天读经。这个挺好的，至少我觉得，是一个开始吧。对，我们一起读经，一起祷告。其他的就没有什么了，没有分享了，没时间了，就给拽回来了。
谢谢谢谢，一个非常好，特别王长老的分享，很感动。
是是是。
我们还有吗？我们等一下还有哪一组？哎，我们这一组 Gary 吧 ，Gary 那个。
好。那么我就简短讲一下，因为我们时间也也比晚了。那么我们这组呢，很感谢神哈，基本上就是情况比较类似。我们有这个小齐姊妹，然后后来汪大姊妹也加入到我们，可能也是神的手啊，让她带到我们这组啊。就是还有沈牧师和我。那么我们基本上都属于什么呢？简单的讲呢，就是说夫妻不同心，对的，我们都还没有开始家庭这个祭坛。那么小齐呢，是他的小齐和汪大都是他们的先生都还没有信主。那么小齐的先生呢，是一个就是比较彻底的无神论者，对不对？在工作单位上呢，事业也是一个管理者，所以说比较强悍。那么在家里，所以说他呢，他一个人信主，他当然他自己在教会有服事有灵修，然后但是他的儿子呢，现在12岁，因为他先生的这个影响啊，在家里大过他，所以说孩子呢以前还是去教会的，现在最后的结果也是就不去教会了。就是说他感觉这个很为难，这个是他的情况。然后呢汪达呢也是信主20年了，他自己也是在教会有服事，有个的做得很好，但是他的先生呢虽然说不反对他这些服事，但是呢也是自己还没有信。他的先生呢倒不是无神论，他先生是个多神论。对，但是就是说几次决志信主，但是呢他都没有，最后没有去受洗信主。那么现在呢，就是说他们的孩子呢好像也比较大了，主要是他们两个夫妻之间的这个，反正就这种情况。我本人呢是我太太虽然是受了洗的，但是呢现在就是说可能忙于家务或怎么样哈，他不是太热心，对这个读经啊祷告这些事情都基本上不太热心，就是说就是非常的不热心，可以这样讲，基本上就不读圣经，就这种情况。所以说基于这些原因呢，我们这个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还没有开始。虽然说个人有灵修，个人甚至有服事啊，但是呢家庭的这个祭坛没有开始。那么我们请沈牧师给我们的一些建议，很遗憾没说，但是沈牧师给我们的建议呢，就是说第一呢，我们首先是从个人灵修开始，因为个人灵修是第一步。然后呢要切记一点呢，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改变人，那么只有神能够改变人。那么但是我们要尽我们的职责，就是我们要传福音，我们要做见证。那么这个让我们撒种做我们的工作。那么很重要一点呢，就是我们可能有的时候行动，就是行多于言比较好，不要起争论，不要辩论。但是呢另外呢很重要，就是我们相信神可以改变，尽管说我们不知道神什么时候改变。那么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我们还没来得及进入下一题，第一题其实都没分享完我们就被拽回来了，就大概这个情况。
好，谢谢 Gary。 我们还有哪一组没有分享？
没有了，就是这几组。沈牧师要不要接着把被拽回来没有说完的？
另外我想再补充一点，我们那个小组因为这个他们有这个两个姊妹啊的先生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说他们在教会里面看到教会的纷争，这让他们的这个信仰，对我们的信仰产生了很大的疑惑，是他们不愿意信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就这补充这一点。
OK， 好，我们的时间差不多，我等一下还要留一点那个祷告的时间哈。那个除了我要讲一些话之前，有没有人要 要分享吗？在我们中间一定要讲吗？喝点水吗？那反正我们都是在初学哈，所以我今天也不会马上跟你们讲说怎么样开始，不过我们已经在讨论了，已经在探讨了，那所以很好。那因为实际上我在第六课的时候实践的时候我会讲得更清楚，那所以我今天很谢谢大家的是什么呢，至少我可以回答一些问题哈。怎么样来开始，那就是可能你就是意思说找切入点，那找切入点很重要，那个切入点是什么呢，可能就是那个切入点就是让你的配偶或者是家人都可以那个都认为这是可行的切入点，而且是很 make sense 的，那特别是在美国的小孩子很喜欢对 make sense 的，那所以如果你在家里里面先找到一个可能比如说对那个很有影响力的，有时候孩子中间也有一个孩子很有影响力的，那所以你可能就要先跟他透过他找一个切入点跟他谈谈，那家庭祭坛你不能告诉他说因为圣经说有什么就有什么的，你一定要跟他讲说那他的好处在哪里，那你一定要，因为如果没有什么好处的话你勉强人家做人家不一定会喜欢做，那等于就是强制给他们的一个那东西啊，所以呢你必须要告诉他们那为什么我们要建造这个，我想我有这样的想法，我告诉你我妈妈我很爱你们爱这个家庭，但是呢我是很希望那个我们的神来祝福这个家庭，但是呢我想到这个时候我在想说我不知道我怎么开始，但是我知道那个家庭祭坛如果要让神来帮助我们的家庭的时候，那个遮盖我们的家庭，那我们的我做妈妈的我就比较安心了，因为神有保护我们这个家，把你这样很简单的动机啊，跟你的所谓的有影响力的包括你的先生也跟他谈说我们的孩子或者这样来长大了，或者说我们的孩子现在已经这样子的情况，我觉得我们的责任我们已经大概也尽到了，那或者是没有尽到，但是呢那但是对孩子没有任何的什么帮助，那孩子那现在那总不能说任凭他们，我们是不是有可以解决的一个办法，那你也先讲说这是我的看见，所以你就可以跟他讲说我们在为什么要家庭祭坛，那个动机是什么，我们是希望是让神来在家里来祝福我们来管理我们，那我们知道我对这个不够，但是我们一起可以愿意学习，那透过上帝的话，至于说那个内容我们今天没有谈到哈，那以后我会跟你们讲啊，那所以意思说那个切入点要先讲，比如说那所以也是从他们比如说他们会想到说那怎么做呢，那怎么开始呢，那也是要引起他们的兴趣嘛，比如说今天美国华人很多家庭一定给小孩子们大部分很喜欢弹钢琴的、或者是学音乐，在学校里面学什么的，那你就从那个地方给他们，你弹弹这个诗歌你觉得怎么样，好，那个教会里很简单的诗歌你会不会弹，鼓励他弹这个，让他透过弹，就像我家里很爱，我刚才已经跟你们讲，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不叫 family altar， 我们叫做 family singing and sharing， 我们叫做家庭欢唱那个分享，因为他们喜欢唱歌，我是台湾原住民的，你们都知道台湾的原住民听说好不是所有的说很喜欢唱歌哈，那其实 是真的，因为我们当初在山上，所以王长老大概知道好，那住在那个原住民都喜欢唱歌，那我的父母亲对我爸爸是牧师 那都是一样，那所以我的孩子从小也跟他们一起在教会里面长大会唱诗歌，所以他们也弹琴 都写过，这三个男孩子都写过弹琴的，那然后后来就弹了吉他了，后来就弹了那个不同的乐器还打鼓的，那所以我们就可以就变成那个就是我们的切入点，我们孩子喜欢好我们就先从那个唱诗开始嘛，那如果人喜欢玩的话，那个小孩子喜欢玩，有一些现在哈玩的那个东西哈，譬如说乐歌或者是什么都跟那个圣经的创意有关的那个活动哈，那就是有一些的游戏是跟圣经把它关联起来的，那你就去从孩子那个，因为这 family time 嘛，那 time 是什么，那 time 每次都一定要读 那个一定要那个啊，那个一定的程序都让他，刚才有人提到那个 flexible 啊，那个就是要弹性的，而且是很切合实际的，那不要太呆呆板板，而且是硬太硬绷绷的，那这个机动性的，那然后呢，当然我们要知道说这个是神的工作，一定要让神很灵活的用。那所以呢，我的建议说要开始之前，第一个先祷告 ，OK。第二个，你知道可能有哪一个障碍，就先祷告。然后呢，你有了勇气之后呢，你要开始把你这个动机哈，你的那个想法，你有这样的那个想法，就开始要，可是也就每一件事情都要求上帝那个来那个来引导你说，我是不是要跟先生讲呢？或者是我先跟大女儿讲呢？你不要一下子就说，那吃饭的时候，我告诉你们一个跑那个消息，今天我们明天几月几号我们开始，那然后不来的我们就不要这么，我们就开始那个，那这样就不对哈，就很自自然然的。我们可不可以先从唱？我们可不可以一起唱歌？哎，大家发现说唱歌很好的时候，哎，你发现哎，我们弟跟姐姐很会唱歌嘛，我们是不是以后多唱几个？好，那就无形中透过唱歌呢，那个诗歌就把它带进来了。那诗歌以后呢，那刚好那有的诗歌跟经文有关，那就把从经文里面就把它找一个切入点。那反正你一定要告诉他们，我为什么有这样的动机？你是因为你对家里，你说我非常的爱这个家，然后我不知道我能够做什么，但是呢，我觉得只有神可以帮助，可不可以请你们来帮助妈妈？那做这样的那个啊、那个啊、来完成这个事，我们一起祷告神。那然后先从一个人的影响，然后两个人影响，或者是你刚开始的时候呢，你很亲近说这个有关那个节目以后，我那是另外部分的，下一次我已经跟你们讲哪一些是可行的是什么。那刚才啊。我想文品呢，他已经开始了哈。我想以后再给多一点给他分享啊。那王长老刚才提到的那个，在互动中啊、让孩子们成长，我觉得这个很好。因为其实家庭祭坛，我刚才里面提到的是，我们既然这是神的时间，所以那个是神的时间，神同在就是圣地嘛，圣地就是那个 holy place 嘛。那有上帝的地方，所以我们很诚实面对，没有隐藏自己的。那如果我们在神的面前，包括我们不守时，包括我们对孩子讲话不那个啊，该做而不做，而且没有尽到本分，我们都向孩子那个求那个当他们来道歉。那这个是在我们的领袖默想，在祷告不在家庭祭坛的祷告的时间之前。有彼此认罪，那以后我会提到在祷告的时候，那怎么样啊？比如说有 ACTS 啊，因为你们都知道啊 ，A 就是 Adoration， 那个 C 呢 Confession，T 呢 Thanksgiving，S 呢 Supplication， 那我们以后都可以慢慢教他们，那怎么样祷告？那这个机会就像刚才你们所说的，很灵活的，但是很实实在在的，因为我们说教会是比较正式的。那是属于正式的集体的，即使家里也是集体，但是没有像教会那么正式一样，但是都有神的同在，都有神的祝福，那是神都是活活的在他们的中间。好，那这个是一个哈，所以我想我的建议是什么呢？先祷告，因为我大部分都是还没有开始啊，所以我们那个已经开始的呢，你请你们为我们所有的每一个家庭祷告哈。那就是我们要怎么开始，因为你知道吗，当你开始的时候，有新要开始的时候，我告诉你，魔鬼已经在开始准备要破坏了。那所以但是不要怕，所以我们要彼此代祷，因为这是关乎上帝国的那个事工啊，而且你所做的是属于永恒性的，或者是有意义的，你 留给孩子最有意义的事情就是 让他那个所谓的有意义是有价值的，有价值的才有意义的嘛。今天很多东西是那一下子虽然轰轰烈烈的一下子那个一段时间，那一到了顶高那个巅峰，然后很快有一天随着时间没有人都已经忘记了，那个表示没有价值嘛。但是你要留给有价值的是什么？就是蒙神纪念的， 那是在神的国有份的，那个是那是有价值的。那所以你从事的是神国的工程，所以你现在我们现在为一个团，我们这个小组呢，我们这个群里面要为每一个家祷告，那祷告，因为当你有新开始的时候，魔鬼已经开始要准备破坏了。那但是你当你祷告交托的时候，我刚才就有一个结论说，哎 ，amazing， 很像有一些 something difference， 那就是表示说神已经开始在工作。那你说神呢、啊？我不能，但是我交给你，因为这是为了你，我需要你。那你要这么祷告，那你要让神知道说你真的不行，但是你相信说神在你没有难成的事。那所以我们就彼此的代祷好不好？然后今天我们的祷告呢也提到说这个要怎么样开始。第二个是为你们配偶还没有信主的，因为他们真的是很重要。那个但是很可惜，那现在目前也在征战，但是那个也可能是神给你的一种征战。那所以我们不能够轻忽，那也不能够去忽略哈。好，在这里有没有什么其他要我讲的？反正我们会继续的会跟大家交通。我已经开放给你们，你们可以私下要跟我聊的话也都可以哈。那个平常的话，你私聊也可以。那还包括你们的作业哈。好，那有没有什么其他要特别祷告？那个祷告的，除了配偶，还有对为我们每一家的建立家庭祭坛祷告，那还有什么吗？所以我们那个。家庭祭坛呢，首先必须要先设立一个家庭的祷告网哈，所以用祷告把它连接起来，那这是应该属灵的征战。好，那我可以先做结束祷告，然后呢，有人那看看是不是要继续留，但是不要让佩奇太晚睡哈，因为他是控制时间的。
感谢神，我们就在这里，因为我们的心思意念就是要建立家庭祭坛。神啊，请你看顾，请你的眷顾我们的这个心思意念。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是软弱的，我们是能力不足的，我们是在撒旦面前会要举手无措的。主啊，我们只有靠着你征战，我们只有靠着你领智慧。谢谢你每一次都能高牧师的口，让我们领受如何是精髓，如何是可以把握的，真的是来真真实实的在我们生活中来建立家庭祭坛，用家庭祭坛来为这个世俗，这个撒旦控制的外面的世界来征战，来保护耶和华给我们的产业，来保护我们的每一代可以这样传承主啊你的话语。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求主聆听，求主保守，求主带领我们，我们感谢祷告，不配奉我主基督耶稣的命。
阿们。天父上帝，我们的主，感谢赞美你，今天在这个时刻里，你在我们的中间，主啊，你亲自向我们说话，感谢主，你亲自告诉我们说，有耳可听的应当听。主，我们谢谢主，主啊，我们不仅有一颗愿意遵从你的心，而且愿意跟随你。主啊，我们知道我们不能靠自己，主啊，所以我们必须要依靠你的大能大力，做一个刚强的人。主耶稣基督在这个末世，就是需要一个敢跟这个世界不一样的家庭，就是你所呼召的家庭，在这个世代要做见证。我们知道这是很不容易，因为这是跟魔鬼一直在征战，要抢回我们的孩子跟我们的家里。但是我们依靠神，主啊，你告诉我们说，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是我们是依靠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的名。感谢天父上帝，我们也知道说，跟我们征战的，与我们同在的，比那边的世界更大。主耶稣基督，我们谢谢主，因为你的同在就是我们的力量。你的同在就是我们的一切，感谢主，因为你并没有呼召我们成为孤儿，你也并没有说让我们当我们建造属于你的家庭的时候，你就不管我们。相反的，当我们有心要为神而建造属于上帝国度家庭的时候， 神，我相信你必查看，你必看守，我们相信你必建造。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主，赞美主。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再一次把这个群里面的每一个家庭交托在全能的父上帝。既然你已经帮我们建立了一个家庭，主耶稣，我们知道我们的家庭已经在这个世界里面被污染了，甚至可能已经被受影响了，以至于我们在这样的世界里，我们唉声叹气，我们觉得无奈，我们觉得很像没有办法拯救我们的家。主耶稣基督，发现很难，但是主啊，你是我们一切盼望的源头。主啊，求神帮助我们，当初我们信靠你的那颗信心重新再造。主啊，让我们那个当初的那个第一次的爱你的那个信心，第一次的爱你的爱心，重新把它燃烧起来。我们相信当初你那个呼召我们，你一直到今天从不会后悔的。主啊，求神坚固我们对你的信靠。主耶稣基督，我们的家庭绝对不能够给魔鬼撒旦所利用。主耶稣，我们的家庭就是属于你的，我们要宣告主基督的名，不是在我们的家里居所位。我们求你在我们的家里成为我们的供应，成为我们的支柱，成为我们的那引导。主啊，让我们靠主得坚立。主耶稣，我们要仰望神，我们需要神的智慧，所以求你的圣灵天天充满着我们。主啊，你的圣灵的引导，我们愿意服在你的，愿意顺从你的圣灵的引导。主耶稣基督，保守我们，特别我们现在要准备要有心要建造家庭祭坛的时候，我们知道魔鬼已经也知道我们在想什么，但是我们把自己交托给全能的父上帝。我们知道我们的基督是得胜的君王，主耶稣基督，主，你从死里已经复活了，我们靠着你复活的大能，在今天我们在这家庭里面更需要你。主，我们要见证你复活的大能。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主，我们有愿咒的心，神必要帮助我们。主耶稣基督，谢谢你，我们把每一个家交在你的手里。主耶稣基督，他们怎么开始，求神给他们智慧，让他们知道这是为神而做的，神你一定会保守看过，打开他们心灵的眼睛。主啊，你亲自给他们智慧，怎么样跟家人或者是配偶来谈起这个关乎神国的事，是关乎家里整个真正幸福美满的事。主耶稣基督，我们仰望神。主啊，可能就透过孩子，也可能透过父母亲，也可能透过朋友，因为可能要开始的时候，可能要先跟我们最熟悉的一家或两家的那个家庭开始。主耶稣基督，帮助我们有这样的智慧，怎么样来开始。我们知道我们用祷告来开始，神必要负全部的责任。主耶稣基督，仰望神。主耶稣基督，在这个时候特别为我们中间把那个还没有信主的配偶祷告。主，我们相信当初他们结婚的时候，上帝并没有那个盲从的，或者是没有看到他们的决定。你是知道的，你是全能的，你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你知道他们那个时候结婚的时候可能要付上很多的怎么样的代价，但是神啊，这个代价如果是为了拯救灵魂，为了拯救配偶，主靠主得胜是值得的。仰望神，求神坚守，让他们有这样的看见。主啊，让他们绝对不能够放弃，因为在那个生成那个生长的就在于神。主耶稣基督，他们能改变，能够得到更新，得到拯救，而完完全全是在你的手中。我们只是祈求，我们只是尽本分。主啊，给我们当尽的本分，真的是让我们活出基督的真理，让我们的生活言语行为与悔改的心相称。主啊，以至于他们没有看到任何的把柄。主耶稣基督，我们过去已经做错的或者是亏欠你的地方，我们求神赦免怜悯， 让我们这次要准备建立家庭祭坛的时候，让给我们重新一个新的开始。主耶稣，其实当我们新的开始乃是一个新的生命，充满了新的生命跟新的盼望，还有一个新的眼光。我们仰望神，求神带领。主耶稣基督，你告诉我们，主啊，神若帮助我们，我们还惧怕什么？主啊，求神带领这一场关乎神国的征战。主耶稣基督，谢谢主，赞美主，我们要彼此的带导。主啊，我们可能中间还有人觉得真的不可能，那是来自于魔鬼的那个声音。但是我们在神面前相信，神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主啊，感谢主，赞美主。主耶稣基督，我们特别继续为我们的Esther 来祷告。主耶稣基督，他那个有个计划想要生孩子，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孩子也是你所乐，你乐意所要给人的。主耶稣基督，求神你自己引导也带领。主耶稣基督，在神看为美的事在你面前根本是很容易的事。主耶稣基督，因为那是你乐意先看到你的儿女们，当他们为神国，主啊，我们相信你要赐福他们的决定，把他们的整个计划交托给你，仰望神。主耶稣基督，我们再次为这个每一位家庭祷告。主啊，愿你帮助他们，不要在孤单中觉得很像神离他们很远。主啊，让他们知道神已经在他们家里做工，而且做工是先从自己开始。主耶稣基督，帮助他们，让他们不要有任何的感觉到孤单。主耶稣基督，你是他们的帮助，你是他们的高台，是他们的山寨，是他们的避难所，是他们性命的保障。主耶稣基督，仰望神，求神带领。每一个家庭都是你所宝贝的，每一个家庭都是你要兴起的。主啊，感谢主，赞美主，我们彼此祷告。主，我们谢谢主，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这个礼拜我们做好我们自己当尽的本分，做你美好的见证，为这个家庭祭坛先在家里铺路，就是美好的见证。让我们的言语、行为、态度，准是在神的光照中，主啊，愿我们口中所说的话，我们心中所存的意念，我们脑子里面所思想的，我们手中所做的每一件事工，都在你圣灵的恩膏下，带下祝福，带下新的工作。感谢主，谢谢你，也祝福我们所在的教会。主，我们教会真的有时候地方有软弱的，求神的怜悯。主，也说教会里面如果没有很好的见证，也常常成为个绊倒。主，恳求神赦免怜悯，因为今天的教会真的是被魔鬼所践踏了。主，求神怜悯复兴你的教会。主，让你的教会重新悔改归向你，仰望神。教会健康，家庭也会有健康。主啊，仰望神，主啊，求你扶持带领，感谢赞美主，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保守我们今天我们分散后的脚步平安。我们中间可能还有一些身体不舒服的，或者是他们家庭有难处，不知道谁人没有提出来，但是你知道他们是谁，而且你也认得他们是谁。主啊，求神照着你的旨意来成就，让他们呼求你名的时候，你就照应许与他们同在，而且赐福于他们。感谢主，赞美主。我们的祷告不是在这里停止，我们要继续过一直所望的祷告，而且我们为每一个家庭要被兴起建立一个家庭祭坛祷告。求你帮助我们，求你为我们开路。感谢神，出于神的圣功，神必要赐福。感谢主，赞美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
阿门，
阿门。